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45首。345
身在耶稣的爱，无限宽阔，无限量，浩浩荡荡，犹如汪洋。主爱你我，多走向，将我荫庇，将我环绕，滔滔之爱令我好，到我艰辛令我回家，安息天上永生享。身在身在耶稣的爱，宽阔无边是大海，何等的爱，永久的爱，永永远远不更改。耶稣看顾属他儿女，不找到他跟前来，宝座之前为我代求，上赐恩典永同在。身在身在耶稣的爱，一轮比多深长，广阔如海，之富量，令我安息避风港。身在身在耶稣的爱，使我流落在天堂，引我进入荣光之中，令我就近主身旁。
非常感谢主，今天是我们下午的时间是特别针对母亲节，我们来在这边也针对圣经的话来做彼此的分享哈。
感谢主，咱下晡的聚会特别为母亲节对圣经内底做彼此的分享。
那我们下午的聚会大概分两个阶段。
咱下晡的聚会分两个阶段。
传道的部分就讲到40分。
团队的部分就讲到40分。
那我们待会就请儿童诗班来献出他们最美妙的歌声了哈。
刷下来，咱就请咱儿童诗班来唱出美妙的这个诗歌。
我想我们教会为什么对母亲节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聚会哈？
为什么教会对母亲节有特别的聚会？
当然我们去感念我们母亲在这个 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当然我们特别感念母亲对我们的生命之恩，
但是我想如果只有针对这个部分我想可能也失去它属灵的价值
但是我们只要针对这个部分就失去它属灵的这个价值
我想从母爱里面我们要引申到一种主爱的一种思念
咱为母爱里底啊，来个深刻的来思想主爱的部分。
所以神爱我们，有时候我们很难用很具体的方式来去形容。
啊，神爱咱，有当时啊，咱无法度用足具体的方式来形容。
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父母对我们子女的爱。
但是咱有法度为父母对咱的爱，
去感受那个看不见的神对我们人类的爱，
去感受到迄看未到的神对咱人类的爱。
啊，所以我这样有这样的引申，我们更可以从道理的层面来去思考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有这个思考，咱都有法度为道理来底进一步来明白。
那明天是这个全球所定定的母亲节的一个时间呐。
啊，明仔就是咱全球所定的这个母亲节的时阵。
当然，母亲节象征的花朵就是康乃馨。
母亲节伊所这个代表这个花蕊呢，就是康乃馨。
康乃馨是全年都开花。
康乃馨这种花呢是。全年呢，拢有在开花。
最茂盛的是二到六月份的期间。
同这个开了同花时阵呢，是二月到六月时阵。
之所以它成为母亲节象征的花朵，
这都是可以称作这个母亲节的这个花蕊。
因为它跟一般的花不太一样。
因为伊甲一般的花蕊无同款。
一般的花凋谢之后，
一般的花谢了以后，
这个花瓣会自然的掉落。
这个花呢，就自然的加落落来。
但是康乃馨却不是这样。
但是康乃馨这个花呢，无同款。
即使枯干了，
就是圣公一样的高大起，
花瓣还是聚在一起。
也这花蕊呢，还是捡座位。
它象征的母爱，它是永不改变的。
伊就是代表讲，这个母爱是永远未改变的。
这不就谈起了我们耶稣基督的爱吗？
咱就是。用这种的有法度来了解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安尼。
有人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有一句话安尼讲，成功的男人后边有一个这个真伟大的女人。
男人再伟大，背后都有一个生他的母亲。
不管这个查甫人安怎个较伟大，伊后边拢有一个生伊的老母。
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啊。
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里底有一个人，伊叫做奥古斯丁。
他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他的爸爸呢，很早就过身去，
是由他的母亲不断的来养育他长大。
有他的母亲呢来给他养育大汉。
这个奥古斯丁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这个调皮啦。
这个奥古斯丁呢，他很这个巧，也很硬。
所以他母亲对他来说真的是没有辙啦。
他这个妈妈呢，对他就跟他母亲有法度来这个关卡。
所以母亲在他教育的过程里面，就是用祷告、用眼泪求主耶稣来改变他。
所以他妈妈呢，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用祷告不断用这个目屎来养育他。
没想到母亲的祈祷、眼泪得到了一个应允
没想到他母亲的祈祷的目屎呢得到了应允。
所以奥古斯丁的后期有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奥古斯丁呢，他的人生后半期有很大的改变。
在神学里面也提供了很大的贡献。
在神学里面也提供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母亲在特定的期间，我们来特别来感念。
所以我们在特别的时间呢，对母亲来做特别的感念。
我想圣经很少提到我们父母怎么去爱孩子。
我们圣经里面很少提到说我们父母怎么来爱我们的孩子。
只是神怕我们爱得太多，爱得没有原则。
常常是因为神怕我们爱了太过多，爱了无原则。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用杖去管教孩子。
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这个父母要用这个杖来管教你的孩子。
因为父母爱子女，它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天性。
因为父母爱子女是这个天性，是这种主人的这个表现。
但是孩子要懂得孝顺父母亲。
但是孩子要明白怎么来友好父母。
圣经里面就特别记载。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记载，
这个就是要特别的来做一个学习。
所以这就要特别来学习。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
提摩太前书，我们请看第五章。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
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四节。
四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好，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在家中学着行孝。
这家特别 提到讲，在厝内底来学习安怎来啊友好。
所以教会有特别针对母亲节来做这样的一个特别聚会。
所以咱教会特别的母亲节来做这种的特别的聚会。
我想就是从教会里面来延伸到整个每个的家庭之中。
所以为教会内底安怎来发挥到咱每一个人的厝内。
也借着母亲节这样的特别聚会，让我们能够学习报答亲恩。
哦，借着母亲节的学习。咱有法度来报答母亲的恩情，
所以父母爱孩子不用学
啊，父母爱囝这边学，
但是孩子要孝顺父母亲，这个要学习。
但是啊，你如安怎来友好这个父母呢？这是需要学习的。
所以箴言也这么说了。
所以这箴言内底有咧讲，
使生你的父母亲来快乐，
和你的生你的这个父母来快乐。
一个真正能够让父母感到欢喜，感到这个孩子非常的孝顺，
这个和父母呢，感觉这个囡仔真友好、真快乐。
就是让父母亲因着我们，他感到快乐。
就是因为和父母因着咱，伊感觉快乐。
当然，礼物不等于孝心、啊、
但是礼物呢，无一定拢代表就是你友好的心。
奉养跟孝敬也不见得化成等号。
这个奉养呢，加孝敬呢，嘛无一定是这个等号。
重要是在我们过程当中，让父母亲感到欢喜。
重要的这个过程内底呢，爱让你的父母感觉欢喜。
我记得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我会记得我搁在读册的时阵，
我的姐姐已经出来上班了。
我的阿姊呢已经出来在上班。
那有一次我们不约而同的在母亲节，我们个别送了我们认为最珍贵的东西。
有一次在母亲节呢，我无约束，但是我拢做同款代志送就送我妈妈呢这个母亲节的礼物。
当然我不知道我姐姐送我妈妈什么东西。
当然我不知道我阿姊呢，伊送我妈妈什么物件。
那后来。来，我姐姐就打电话给我。
后来我阿姊就打电话给我，
她说非常的不公平。
我讲伊讲安尼真不公平。
我送妈妈是黄金的手镯呢。
我送妈妈是这个黄金的这个手环，
很贵耶，
真贵。
你才送一张卡片而已，
你敢那送一张卡片尔？
妈妈看见手镯很高兴，
妈妈看到这个手环呢，伊真欢喜。
可是看见你的卡片是痛哭流涕呀、啊。
但是看到你的卡片呢，伊等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
我就安慰我姐姐了。
我就安慰我阿姊、
我说这个卡片啊，付出很大的心血。
这做这个卡片呢，是付出真大的心血。
因为我特别用我们的母语写成，还特别练这个罗马字，把它拼起来的。
我就是特别用我的母语呢，用罗马拼音那个写出来。
那时候母亲看见了、是很感动。
那两天我的母亲看了就真感动。
其实有时候不是礼物大小的问题，
所以其实不是这个。礼物大小问题，
而是我们的心意能够让父母亲感受得到，
是我们的心意有法度让我们的父母有法度感受到。
我想我们在主里面的父母亲，
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的父
母，如果说要收到一件礼物，
那是说要收到一项礼物，
我想最大的礼物应该不是属物质层面的，
所以最大的礼物呢，不是这个物质的这个礼物，
我想就是能够看见儿女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我想呢，最重要的就是看到礼物呢，走在主的这个道路顶头。
我们请看约翰三书的第四节。
咱请看约翰三书的第四节。
约翰三书，我们请看第四节。
咱请看约翰三书第四节。
我们从三节看到第四节。
咱为第三节开始看。
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们心里存着真理，正如你按着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可见，我想我们在主里面的父母亲最希望所看见的。
所以我相信在主里面的父母同希望看到的事情，
不是说希望儿女以后能够对我有什么样的回馈，
不是说希望说你女呢后来有什么对父母做什么好的事情。
你看见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
你看到你的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没有离开教会，
没离开教会，
甚至能够看见儿女就在教会里面结婚
甚至看到这个儿女呢在教会里面结婚。
我注意过好几对父母亲了
我注意过很多对的这个父母，
在这个婚礼当中，很多父母亲看了非常的感动。
在这个婚礼里面，这个父母呢非常的感动。
感动是把儿女栽培到现在，终于能够在主内来联婚
栽培儿女呢在教会中大最后呢，有法度在教会里面来成婚，
甚至爸爸牵着女儿的手能够交给他未来的先生
甚至呢，爸爸看到怎么囡仔的手呢，交给伊未来的先生的这个
能够对神无愧，因为尽了本分。
因为对神呢无这个亏欠因为已经尽了本分。
所以我想我们儿女如果能够走在真理当中，就是对我们父母亲最大的礼物了。
所以呢，咱做儿女的，若是在行在这个真理 内底，就是对北部同大友好。
曾经到一个教会注目的时候，有一个长者哈，老姐妹已经92岁了。
捌注目一个教会啊，有一个老姐妹已经92岁。
那现在隔了那么多年，应该也快要97岁了。
过了哈侪年，伊今应该是有到97岁。
他年纪很大，几乎不能够行动。
伊年纪足多啊，嘛无法度行咯。
他有一个儿子已经70多岁了。
有一个后生已经70几岁。
那每次去访问的时候，他每次都会提到孩子的信仰的问题。
每次去访问伊拢会讲到伊这个囡仔的信仰的问题。
讲一讲就流泪了。
伊哪讲就流哪流目屎。
他说觉得对神很惭愧。
伊感觉对这个神呢真愧欠。
虽然这个老人家因为行动不方便，也很少来聚会。
因为这个老人呢，老大人伊年纪大啊，行动不便嘛，常就来教会。
他说心里面最放不下的是，如果我今天真的走了。
伊讲伊今仔日若离开这个世间，同放袂落去的代志。
他还没有看见孩子有来到教会聚会。
伊就是无看到伊的囡仔来个教会来聚会。
我心中听见了，我感触很深刻。
我听了这个代志，我心内感触真
侪。一个90几岁的老母亲，
一个90几岁老妈妈，
还继续为着70多岁的儿子来担心他的信仰。
继续为着伊70几岁囡仔的信仰来烦恼。
所以我更肯定了，父母要的不是物质的生活，而是儿女能够按着真理而行。
所以我有法度更加肯定的，就是讲这个父母的心呢，不是要得到更加好的物质的生活，是希望讲有法度的信仰继续行在主的脚下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一生当中，他对于尽孝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看重。
所以咱为圣经来底嘛了解，主耶稣对于这个友好这个代志，伊是十分的看重。
如果我们来看整个十诫里面。
咱看这个十诫里底，
十条诫命的前四条是有关爱神的一个诫命。
咱这个十诫诶前四条是有关这个爱神的诫命。
提到我们人怎么尽本分来爱神。
提到讲咱人安怎尽本分来爱神。
但是后面的六条是针对我们人怎么去爱人。
但是后边的六条诫命就是提到讲人爱安怎来爱人。
爱神诫命四条，爱人的诫命六条。
爱神的诫命呢有四条，爱人的诫命呢有六条。
所以可见我们说爱神如果没有具体在爱人的事上，是自欺欺人呐。
所以那对爱神的部分呢，无法度对爱人的部分来实现出来，安尼就是在欺骗。家己欺骗别人。
我们怎么看我们孩子将来能不能敬畏神？
咱安怎来观察讲咱的囡仔后摆有法度来敬畏神？
其实最简单就是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对父母亲孝顺。
从基本的就是看这个囡仔对父母有法度友好阿无？
因为他看得见的父母，生他养他的父母亲。
因为伊看得到的父母生伊养伊的。
他都没有办法去尊敬了，
伊拢无法度来尊敬。
你说他要尊敬那个看不见的神，这是何等的困难？
你讲伊无法度去这个敬畏这个看不到的神，这更加是无可能的代志。
请看利未记，
咱看利未记，
利未记的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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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章，我们来看32节，利未记的19章来看32节，
利未记19章，咱看32节。
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我觉得这一段话虽然很短，非常的有力量。
这句话虽然很短，但是非常的有力。
好像这句话神讲了之后，在后面特别签名，我是耶和华。
刚才讲这个神讲了后，神就对这句话后面又签字说我是耶和华。
我们注意看他的先后的顺序，
咱看他这个先后的这个顺序。
他说要在白发人面前要站起来，
讲在白头毛的人的面前你要站立。
首先要懂得尊敬老人，
首先你要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耶和华。
过来敬畏耶和华。
所以神把自己放在后面，
所以神把按家己放在后面，
对尊敬年长者把他放在前面。
对尊敬老大人的放在头前。
后来神亲自签了名，
所以说了神又亲自签名。
所以可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懂得孝顺父母亲，
所以才跟我们说，我们今天有法度明白来友好我们的时代，
才能够真正落实我们今天对神的敬畏。
所以到我们进一步来落实我们对神的敬畏。
我们让孩子能够得到恩典吗？
我们有法度让这个孩子得到恩典吗？
首先让他学习来怎么来尊敬我们年长者。
我们首先就要让他来学习怎么来尊重
我们这个年长者。这个是要懂得去教育的，
这就是要教育。
我想教会的讲台来做这样的教育，
我们 感觉教会讲讲台呢来讲这种的教育。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很多的层面当中，也要学会教育孩子。
咱在生活内底嘛，来学习安怎来教育咱的囡仔。
因为他能够懂得尊敬我们，将来他就能够懂得敬畏神。
因为今仔日有法度来尊敬咱，伊将来都有法度来敬畏神。
第二个，我们来看主耶稣生平总共33年的时间。
咱看主要说伊的在世时间有33年的时间。
按照这个比例来说，
按照这个比例来讲，
耶稣这33年的当中，
耶稣这33年的这个时间来，
我们都知道耶稣30岁才开始出来当这个做传福音的工作。
咱知啊，主要说在30岁的时阵，佮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那30年到底在做什么？
30年的这个时间到底伊在做啥？
除了耶稣的降生、逃难的那个过程的记载，
除了讲主要说降心，啊个这个逃难。这个记载，
还有就是12岁来到圣殿，一面听一面问。
阿哥12岁来到圣殿啊，一边听一边问。
除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看不见30年当中记载了耶稣做了什么。
除了拄啊讲的这些代志以外，到30岁以前到底有啥物代志发生，咱无法度为圣经内底做一个这个了解。
当然，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传福音是他首要的工作。
当然，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传福音是伊头一个爱做的工作。
可是照比例来说，3年的传道。
但是照比例来讲，3年的传道。
30年留在家中。
30年留在厝内底。
这个家中的部分就是学习行行孝。
这家中的部分就是学习安怎来友好。
今天主耶稣留下了人子的榜样给我们。
今天主耶稣留了人子的榜样给我们。
我们今天也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今天也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这个榜样。
第三个，我们来看本分来说。
第三，我们来说本分来说。
其实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准备要断气之前，
其实主要说在钉里是被最后要断气的时
候，其实他最不放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最后不放心的事情，
就是他的母亲，
就是他的母亲。
当然他肉身还有别的兄弟在，
当然他的肉身还有其他的这个兄弟，
但是就肉身来说他是玛利亚的长子，
但是为肉身来说他是玛利亚的长子。
所以耶稣为了要负起这种长子的使命，
所以耶稣为了要负起这个做这个大汉囝的这个责任。
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最后断气之前，
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最后要断气的时候，
他必须完成一件事情，
他必须要完成一项代志。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19章，
咱请看约翰福音的19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来看26节。
咱看约翰福音的19章，咱看26节。
我们来看到28节。
咱看28节。
26节，耶稣借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当然到后面就是成就了最后的十字架的救恩。
当然最后就是成就了这个十字架顶头的救恩。
我们来看28节的这几句话。
咱看28节这最后的几句话。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这事以后，耶稣已经知道，因为事情已经成了。
如果我们注意看在四福音里面，
咱了解在这个四福音里面，
常常有一句话不断的重复。
常常有一句话不断的重复。
每当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之后，
每当主要说做了什么代志以后，
圣经就不述，这是为了应验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一段东西。
这个圣经里头的记载讲这个为了应验古约圣经所记载什么什么代志。
所以可见主耶稣是为了完成整个旧约当中预言的一个成就。
所以主要说他就是要应验就是古约里面这些应验的成就。
所以在整个救恩成全之前，他必须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在所有的救恩成全以前，他必须要完成一项
代志。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就完成了各样的事了。
这项代志完成了，所有的代志都完成了。
是什么事情呢？
这到底是什么代
志？就是有关他母亲将来奉养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这个母亲的后摆这奉养的代志。
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一生当中这么看重这个孝道。
所以主耶稣一的一生来的哈尼亚看重这个孝道。
所以圣经里面才把孝顺父母亲当作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所以圣经的这个诫命里面呢，头一条对人的诫命就是要友好父母。
我们要得福气吗？
咱来啊，得到福气吗？
得恩典吗？
咱要得到恩典吗？
很重要，孝顺父母亲。
同重要的就是咱爱友好咱的父母。
所以我们透过母亲节的特别聚会，
所以咱透过母亲节的特别聚会，
就是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
就是我都得到这款的恩典，
借着孝道能够得神的祝福
啊，借着孝道得到神的祝福。
那第二个，从人间的母爱提升到我们对神的一种感念的爱，
所以为这个咱人的这个母爱呢啊，提升到对神的这个爱。
我看人世间最大最感人的爱就是母爱。
我想啊，这个世间呢，同伟大的爱呢，就是母亲的爱。
经过怀胎的一个苦楚啊，
经过怀胎的苦楚
啊，经过生产的苦，
经过这个生产的苦楚，
当啊，这个母亲生了孩子之后，
当这个母亲呢啊，生产这个婴儿，
就感受到这个孩子的每一块肉就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
都我都明白讲，婴儿的这个辛苦呢，就是伊的辛苦来的一块吧。
多爱孩子一点，就好像是多爱自己一点。
给爱你的儿女，就敢呢给爱家己同款。
所以没有人会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所以无人会伤害家己的辛苦，
总是保养顾惜，
总是保养看守。
所以母爱啊，已经诠释出一个无私的爱。
所以母爱呢啊，已经啊解释了一种无主诉的爱。
我们在报章媒体里面常常听见，在很多的瞬间的意外之中，
咱在这个报纸常常看到这种的消息。
这个母亲总是这个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全。
这母亲呢，常常都无顾家己的安全，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就是要保护家己的囡仔。
在这个2008年，中国发生四川的这个大地震。
对，2008年，这个大陆的这个四川这个所在，
这个重灾区是在北川县啊，那当中出现一个很感人的画面。
对。同严重的所在，就是在这个北川县有发生一个真感动人的代志。
这个救灾的人员啊，在这个倒塌的废墟之中啊。
这救灾的人呢在这个已经搬落去的这厝内底，
就发现有一名已经被房屋压死的妇人。
发觉有一个这个妇人，伊已经和这个倒去的这个厝呢，地甲怎啊死去？
那他死的形状是很特别了。
伊死的形象是真特别。
他是双膝跪在地上。
伊是双，这个脚头夫呢跪在这个土
骹。他整个上半身是弓起来的，伏伏在地。
伊的这个顶半身呢，就是安尼弓起来啊，就趴在土骹。
他手去支撑，去支撑。
伊手安尼个搭在土骹。
那后来啊，很多这个救灾人员一看，应该是没有生命迹象了。
这个救灾人员呢，看这个情形，应该是人已经过身去了。
正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啊，
发觉就是要离开的时阵，
突然有人就喊，就说他里面有孩子，有孩子啊！
伊发觉讲，这个救灾人就讲，伊这身躯内底有囡仔。
原来在这个地震的一个瞬间，
因为在这个地震的这个中间，
母亲为了保护他的孩子，就是用一个身体的弓形，就是把这个婴孩保护起来。
母亲呢，就用伊家己身躯呢，用弓起来，把伊个囡仔给保护掉的。
后来救难人员一看，他毫发无伤。
这个救难的人员呢，就发觉这个囡仔呢，伊拢无受伤。
他的活命是用他的妈妈的生命换取的。
伊发到来尊话，就是因为伊母亲牺牲伊的性命。
没想到这个救难人员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竟然睡得非常的香甜呢。
这个救难人员把这个囡仔呢，把提出来时阵啊，这个囡仔佫困个真好势。
那在医生替他做检查的时候，发现婴孩的衣服里面有一个手机。
这个救难这个医护人员呢，在检查的时阵发觉讲这个囡仔呢内底有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上面有打了几行字的荧幕哈。
这个手机顶头有几行字。
他写的说：“亲爱的宝贝啊。”
这几行字是讲亲爱宝贝，
如果你能够活着，
如果你能活着，
你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你已经爱记得我爱你。
后来当时的救难人员看见了，无不动容
这个救难的人员呢，看到这个代志了，每一个人都十分的感动。
所以母亲对儿女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
所以母亲对儿女的爱是牺牲的爱，
是没有条件的爱，
是无条件、无条件的爱。
就好像是我们天上的耶稣基督，
就跟咱天顶的耶稣基督同款。
所以神爱世人，
所以神爱世间的人。
爱的源头是来自于神，
爱的源头是为神而来。
那我们很感谢神，神赐下了每个人都有一个母亲来爱我们。
咱感谢神， 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呢来爱咱，
就是用母亲具体的爱来去感受那个看不见神对我们的爱，
就是为母亲的爱，咱来感受着讲神对咱的爱。
我常常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啦。
我常常用这种的代志来做一个比喻。
常常用地球用月亮跟太阳来做比喻。
常常用这个地球月亮跟这个日头来做比喻。
这个太阳就好像是神。
这个日头呢，就跟那神同款。
月亮就好像是母亲。
这个月亮呢，就跟那咱的母亲同款。
地球就好像是儿女啊。
这个地球呢，就是跟那儿女同款。
早上我们可以看见阳光，是太阳的光。
早起时，咱我都看到这个日头这个是早起时的日光。
那到了夜间呢？
到了暗时的时阵，
我们还是看到光，因为有月亮的光。
咱到暗时嘛，有法度看到这个光线是这个月亮的这个光线。
那这个月亮本身不发光。
月亮呢，这本身伊是无法度来发出这个光线。
它的光是借着太阳的照射反射到地球上。
这月亮的光呢，是为这个日头遐。这个光线呢反射到咱地球顶头来，
这样就是母亲对我们子女的爱。
对，就跟这个母亲呢对咱的儿女的爱同
样，是借着他领受神的爱来在我们身上来做付出，
是借着伊领受神的爱再来这个爱伊的儿女。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母亲节的特别聚会
也希望在咱这个母亲节的特别聚会里面
都能够让在座的每一个父母这个做母亲的能够感到欢喜了。
在座的每一个做母亲的都有法感觉这个欢喜。
我们也求主来纪念我们在家庭当中所付出的辛劳。
那有主要说纪念在家庭里面所付出的辛劳。
当我们感受母亲的爱，我们再次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
当然感受到说母亲的爱，我们各一次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
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儿童诗班他们来献唱几首诗歌。
说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儿童诗班呢来献唱几条，
不仅是为我们父母亲母亲来献上，
不仅是对着这个母亲来献上，
也献上我们人对神的一种感念，
嘛献上咱人对神的感念。
我们就请儿童诗班，
咱请儿童诗班。Thank you.
非常谢谢儿童诗班所献上这几首诗歌。
真感谢这个儿童诗班所献唱的几首诗歌。
做妈妈的有高兴吗？
我们做父亲的有欢喜吗？
感谢主哈，我们求主来祝福哈。
咱感谢主，求主耶稣来祝福。
那我们一起来唱诗。
咱做回来唱诗。
来唱332首。
咱看做回唱，咱们是332首。
真神大爱。
真神大爱，无尽无穷，超越星际，胜过海洋，透射笔墨，难以形容，壮阔高深，无法测量，是诸法界的忧伤。真神大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神徒颂扬，世事苍生变化无常，祖宗君位衰落百万，王更是人，拒绝善恶，却向善事呼求保障。真神慈爱始终不变，伟大无限无量，亚当何时得蒙救赎，天使神徒颂扬。真神大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神徒颂扬。不破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作为执掌，用作笔杆，世上众人书写诗章，切记心里描绘神爱，勇敢可随海洋，书接水长，露天无边，仍然难诉衷肠。真神大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神徒颂扬。